他们三个人出来，耶和华降临，站在会幕的门口。那么神耶和华降临以后，就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又出来了，啊，就专门对他们两个说话了。耶和华说第六节，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米利暗不是女先知吗？神对先知说话是用异象，是用梦。第七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敬忠这一个字可以翻成诚实的或者信实的。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是信实的诚实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这个面对面原文不是面对面，是口对口，就是神说了，摩西又说了。当然不是说摩西能够看见神的面啊，要注意，不是的，人不能见神的面，还是口对口，
声音就对了。
对，神对摩西讲话，摩西也对神讲话，神说了，摩西也听了，摩西又在那里问神了，好不好？那我们在十一章我们就看见摩西跟神说话了。那么请我们读读民数记的十一章。十六节，民数记十一章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主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号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摩西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六十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难道给他们带了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能够够他们吃吗？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说短了？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你看他和摩西什么口都可以说话，他说了，摩西又问他嘛，这个步行的男子都有六十万，你要他们吃一个月的肉怎么吃啊？把以色列人中间的牛羊都杀完了，把埃及人河里红海的鱼都拿来给他们吃，能够吃一个月吗？你看他就问耶和华了，神说了他又问他，对不对？这个叫口对口，不是面对面，好不好？那么像先知，神只是在异梦异象里给你显现，给你说话，不是口对口的说话。所以摩西是他的经历是完全不同。我们知道摩西这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被对付了四十年，旷野牧羊四十年，是神对付、神雕刻出来的一个旗。米利暗和亚伦没有经过这一个，所以米利暗和亚伦一看，你不过是我们一个小弟弟嘛，米利暗是大姐姐嘛，亚伦是比摩西还大嘛，亚伦是老二嘛，摩西是老三嘛。刚我们不是读的十五章，衰记十五章， 你那样是大姐吗？是亚人的姐姐吗？啊，你这个小弟弟你还不得了了啊？你有什么了不起啊？贬低他了，你看这什么样的知识。我们也知道神是在亚伦和摩西之间，是以摩西作为神，亚伦作口，这是在我们读出埃及记已经知道的。所以他就应该尊敬摩西，不应该去毁谤摩西，贬低摩西，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啊。这一个在执事上，在侍奉神的事情上，如果有这样的心，那就错了，那是非常的错了。所以不能把家庭的问题扯到侍奉神的事情上来，这两个一定要分开。家庭是家庭的事情，侍奉神那是另外一件事情。这里是一个原则的问题。所以我记得一个老弟兄曾经我们做青年的时候告诉过我们，他说有许多关于侍奉的事情，同工会上定规的事情，你不可以拿回家去对你的妻子讲，这是家庭和侍奉要完全分开的啊，你不拿回去。因为有的姊妹有的弟兄来找传道人谈到他自己的问题，你一定要为他守这一个秘密，不能拿出去告诉你家里的人，而你家里的人再传出去，这一定要把它分开的。昨天我还接到一个姊妹一个电话，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她最近的难处，但是一告诉我你千万不要告诉别的弟兄姊妹，这个一定要给他守秘密的，为他祷告，但是你绝对不能拿出去告诉人，包括家里的人，因为这是侍奉神和家庭问题，一定要把它分开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就来贬低摩西，这是错的。所以我们看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谦和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克制自己，克制自己，这是谦和。所以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头有一个叫做自治，是不是圣灵界的国子有一个自治节制？好，现在我们读民数记十二章的第七节。我的夫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明说不用谜语，我们知道先知有很多时候神给先知是用比方，当他对以色列说用比方或者用谜语，但是对摩西就是明说了。而且他必见我的形象，请我们要注意形象这一个字不是外貌，在原文的意思是他必见我是属于哪一类，要注意属于哪一类，神是一类，人又是一类，懂对吗？所以摩西不是看见神的像了或者神的面了，不是的，乃是看见了是属于神这一类的形象。那现在我要举例了啊，什么叫做这一类的？因为在出埃及记告诉我们人不能够看见神的见神的面，见神的面不能活，所以在旧约里面也好，在新约里面也好，人都不能看见神的面。在新约里面我们是看见主耶稣了， 因为他是道成肉身，我们可以见他。那么我们看见是属于哪一类，我们是怎么来看？那么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
启示录第一章也是
对，现在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满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夫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门栏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你看他也见到万军之耶和华，但是看见的是什么？不是他的形象，乃是他的衣裳垂下来了，对不对？而遮满了整个的殿。那么这是一类了，看见没有？就是神这一类，不是人这一类。人可不可以有这么大的衣服啊？不可能的。有没有撒拉服啊？没有啊，好不好？所以刚刚我们读的是那一类，好不好？
这个撒拉夫是天使长，
天使，这是天使，天使。那么现在再请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一章22节，以西结书第一章22节，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微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起。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声音，响声，像大水的响声，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并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并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象。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晶，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的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好了，这是这一类了，好不好？就是神是这一类，他所显现出来的形象，好不好？都没有一个人看见神的面，一直看到他的荣耀，好不好？那么我们就不继续说了。你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你看见没有？看见光照着他们，好，就是那一类，那是属于神的。所以今天我们那么启示录一样的，好不好？那是一个意象。今天我们在读民数记十二章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第八节， 且并且他可以见我的形象，不是说看见神的形象了，乃是说看见他是属于哪一类了，好吧，属于哪一类。那么这一个在出埃及记第24章也有啊，或者我们把出埃及记24章，因为我们读过的，我们读一点。
这个是灵的形象，你肉体看不见。
哎，不是，应该是这样，好吧，应该是属灵的形象。出埃及24章第10节，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的明镜，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形象，好不好？他不是真正的面对面，人不能看见神的面，因为这些形象，民族的蓝宝石，这些形象，那就不是一般的形象，那是神这一类的形象。好，我们再读民书记12章的第8节。我要与他口对口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与他比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你看神就说他们，你们和摩西不同，摩西是为我全家的尽忠，你米利暗不过是一个女先知啊，你不是为着全以色列家吧？你亚伦虽然是祭司，但是你是做口啊，你只是祭司啊，你不是像摩西，他的职分是为全以色列家的，这就很明显了，把他们知识就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一件事情，我们不能随便毁谤神所设立的侍奉他的人啊，侍奉他的人不要随便去毁谤他。那么我也绝对相信人都不是完人，人都有错，你为他祷告，但是你不去逆人他，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每个人都要守住的一条。
现在今天的，
除非他是明显的异端了，
那就说今天的圣职人员我们不可以。
我没有说政治人员，为什么不说政治人员？有的政治人员他不一定是神给他的圣职，好不好？我要说这里说的是神给他的圣职，神一定给他的，如果不一定是神给他的，那就不同了。
那这人怎么知道他是神给的？
啊，所以这一个我们就要有一个属灵的鉴别了，你一定要鉴别他。比方说我们读一点好不好？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2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治理你们的、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这里说到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2节，要敬重，就是不要去毁谤他，不要去议论他。什么人？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我们现在要看什么叫做劳苦的人啊？什么叫做劳苦的人？请我们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二十章，第三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些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教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你看保罗就做了一个榜样嘛，他三年之久怎么样，昼夜流泪。我看如果一个人他是真正是圣职，他是关心你的灵魂，为我们你的魂是昼夜在那里流泪，他绝不贪图你的金银和衣服，没有的。所以一个传道人神给他一个职事，他就尽他的职分，他没有一个心贪别的什么东西，不担心的，而且自己亲手做工，你看到没有，还要供给同人的需要，这就是一个榜样。你怎么来分辨？我想保罗就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么我在香港我就亲自知道，有一个教会不太大，一个小小的，但是他自己有房子，有两个礼拜堂，有两个聚会礼拜堂。那么他常常请我去和他交通，最后他就给我讲，我们要请一个传道人，他们没有，要我给他介绍一个，因为我不可能长期留在他们那里。他说给他介绍一个，后来我没有办法给他介绍，他就去请了一个牧师来了。这个牧师来了，他给他的薪水是多高呢？5万港币一个月，一个月5万港币。
那是多少年前？
20万，
就是三年前嘛，三十年前，1万多加币啊！就希望他募这个会，结果做了一年，把他们存款都做完了，人数越做越少了，他们就不要他了，要请他走了。好了，那么这个人不走，要请他走，他不走，他说你们请我容易，要喊我走就难了。你干嘛？这一种人，你说是不是圣职人员呢？好不好？你可以再比较一下。还有一个也是我认识的一个传道人，什么？他在这里做，但是另外一个地方给他的薪水高。他来的时候他跟他们讲得很好，神给我一个负担，就是要在你这里，我要做一辈子，神就喊我在你这里做一辈子。他们很高兴啊，你在我这里做一辈子。这个做了一段呢，做了多久我不记得了。另外一个方给他出的钱高了，他马上就跑那里去了。那么这一种人我们可以和保罗来对照一下，好不好？所以保罗在这里要我们敬重的是一些什么人呢？在你中间劳苦的人，他不求你什么东西，但是他为着你的灵魂费财费力，这是保罗讲的费财费力，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的人。治理这一个字在原文不是管理你的意思，治理这个字是站在前面做带头的，做榜样的，这个人给你做榜样，他是做带头的。好，我想这里就要给我们一个分辨了，好不好？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要尊重这样的人，要尊重这样的人，不去毁谤他。好，现在我们再回过头 我们把民数记十二章第九节，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因为这是涉及到执事的问题了，侍奉神的问题了，对不对？如果他们两个要把摩西贬低，摩西怎么能带以色列人往前面走啊？不能了，你是神给摩西的指示了，所以神要说话。一走了以后，神一发怒一去，我们就看见米利暗长大麻风了。为什么亚人没有长啊？我想一个米利暗是结节啊，大结节，第二个很可能这一件事情是米利暗带头的，他带头的，他大麻风。我们讲过大麻风是里面有外面发展出来的，它里面有骄傲啊，有嫉妒啊，里面的东西外面出来了，外面就有这个行为了。什么行为？就贬低摩西了，他说话了。神答应摩西说话吗？不也与我们说话吗？你看外面的行为了，这个叫大麻风，所以长大麻风了。在这一个时候，亚人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并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现在亚人知道不能毁谤摩西了，摩西是什么？是主啊，看到没有？你们记得在创世纪里面，撒拉称亚伯拉罕是主，我主也老迈了，好不好？所以他们称摩西是主了，现在马上改变了，悔改了，认罪了，他来求摩西了，因为看见神向他们发怒了。十二节，求你不要像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如土摸在他脸上，他岂不羞辱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这就是羞辱的意思了。现在一个毁谤神仆人的人，毁谤神拣选的属灵知识的人，他就要羞辱啊，甚至要把羞辱摆到他身上，就让别人看见不能跟着他去了，跟着他去是羞辱了。十五节，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并且没有行路。看来他们现在是在哈希路这个地方关了七天没有走后，一直把米利暗领出来了，然后他们才走了。走到哪里？走到巴兰的旷野了，巴兰的旷野。所以十二章是神在这里对付亚人跟米利暗在执事的问题上，侍奉神的问题上，神一定要管这件事情，不管神的工作怎么做。好，那么现在离开哈希路了。哈希路这个意思原文是村庄的意思，或者有围墙的，把它围起来的意思。巴兰这个旷野就是这个地方有很多石窟石洞，满了石头的洞，所以巴兰这个旷野也是很危险的。你看这个旷野有很多石洞，你不小心就要掉到洞里去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在走道路的时候要小心。今天我们要读民数记十三章，我们已经把民数记十二章三次我们读完了，今天是读第十三章。现在我把它读一部分，民数记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被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 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他们的名字属流便支派的有撒克的儿子撒母雅，属西缅支派的有何利的儿子撒法，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属以撒加支派的有约瑟的儿子以加，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厄，属便雅悯支派的有拉夫的儿子帕提，属西布伦支派的有索底的儿子加迭，约瑟的子孙属马拉西支派的有苏西的儿子加底，属丹支派的有基玛利的儿子亚米利，属亚瑟支派的有米迦勒的儿子西铁，属拿弗他利支派的有伯西的儿子拿比，属加德支派的有马基的儿子旧利。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十三章的第一节，这里给我们看见好像就是神吩咐每一个支派要派一个人去窥探迦南地。窥探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考察的意思，考察又加上一个窥字再加上一个探字，不要引起我们的误会，就是要他们去看去考察考察迦南地是不是一块美地。那么从民数记十三章第一节我们看见好像是神在命令他们去看这一块地，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别的地方来读，就是不但是神要他们去，而且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要求要去看，他们要求去看。那么现在呢，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民数记，不是申命记第一章二十二节，申命记第一章二十二节，你们就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毕竟何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了以斯歌谷窥探那地，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这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你看在申命记第一章二十二节是以色列人有一个要求，他们对摩西讲，我们先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但是在民数记第一十三章这里告诉我们是神吩咐摩西要他打发人去窥探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这中间没有矛盾，没有矛盾。很可能以色列人有这个愿望，神也希望他们能够去看一看。圣经里头很多次就是人有这个愿望，神知道，而且神也觉得这是对的，所以神也吩咐人这样做。那么从民数记十三章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是吩咐 有十二个人，每一个支派一个人。这个在《申命记》第一章的二十三节，摩西说：“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他说：“这话我以为美，我觉得你们说的对。”那么常常摩西，因为神告诉他，以色列人也有这个盼望，他觉得这是对的，所以他就按照神的吩咐拣选了十二个人。从民数记十三章告诉我们，这十二个人都要做首领的，一个支派一个。民数记十三章第二节，都要做首领的，所以每一个支派一个人都是做首领的。我们要注意，这十二个支派里面的这一个人，和民数记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的军队的代表的人的名字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可以读民数记第二章第二章第三节，民数记第二章第三节，在东边向日出之地造作军队安营的是犹大营的独，有亚米拿大的儿子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我们看这里也有叫做首领的，这个是按照军队的首领。犹大支派是选的什么人呢？是亚米拿大的儿子拿顺。那今天我们读第十三章，请我们读第十三章的第六节，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你看就不是拿顺了，好不好？这个是去窥探那个地的探子，那个支派的首领。民数记第一章第二章是说那个支派做军队的首领啊，军队的首领，这是不同的，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第二个，在民数记第十一章，民数记十一章十六节，民数记十一章十六节，这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人的长老中召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引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理百姓的责任，免得你阻止担当。”民数记第一章第二章是军队，军队有军队的首领，十二个支派有十二个首领。这里有七十个人，十一章有七十个人都是做长老的，要他们也管理这十二个支派，有七十个人。这又是一方面，把摩西降于摩西身上的灵要分赐给他们，这又是一批人，又是一方面。这七十个人是做长老的，而且是做官长的。那么这七十个人里面没有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说出来，可是至少我们要从二十六节那里看见， 但有两个人人在云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这是两个人把他名字提出来了。又有二十八节，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这里有一个人叫约书亚，是嫩的儿子，他也是长老，也是七十个人里头的一位，但是他在民数记，因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这个人，就是约书亚，他是对不起，他是以法莲支派的这一个人，他是以法莲支派的，但是他在军队里面，他没有做以法莲支派人的首领。请我们读民数记第二章的十八节。民数记第二章十八节，在西边岸的军队是以法莲营的督亚米夫的儿子以利沙玛做以法莲的首领。以法莲的首领在军队来讲，那是伊丽莎玛，不是约书亚。但是约书亚呢，却是七十个人里头长老中的一个，神的灵在他身上。那么在民数记十三章，请你读第八节，这十二个探子里面有一个人，第八节，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欧。这个何西欧就是约书亚，怎么知道呢？十六节，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欧为约书亚。好了，那么我们看七十个长老里面有一个人叫约书亚，那么现在这个约书亚是作为以法莲支派的探子去窥探那个地方。好，所以主民数记我们要分出，这里有三部分的人是以色列人支派各支派的长老首领，有的是管军队的，有的是分担帮摩西管理以色列人的，神的灵分成在他们身上，还有十二个人是去做探子。做探子的人不一定就是做军队首领的人，那个姿态里头不一定啊。我们要从这里分清楚，虽然有的他们有很多地方没有很明的把它说明，但是这里要把它分清楚。好，现在我们要把这十二个人，民数记十三章的这十二个人，我们要稍微把它说一下。这十二个人记载的次序，第一个是流便，第二个西缅，第三个是犹大，后面就是以撒加支派、以法莲支派的，后面就完全没有按照他出生的次序来，所以这一个次序十二个支派的次序，窥探那地不是按照他们出生的次序，支派的出生的次序。出生的次序，第一个是流便，第二个西缅，第三个是利位，第四个是犹大，第五个是大，第六个是拉夫塔里，好不好？这个次序它是这样下来的，就跟这个次序不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不是按照军队的次序，也不按照军队的次序，因为我们知道有四个营，东南西北四个营，也不是按照那个次序，所以这个次序就是按照他窥探的次序啊，窥探的次序。第一个人是属于流便支派的，这个叫撒母雅，我们在讲义二十四页写了撒母雅这三个字的意思，他的名字就是听从的意思，听从。西缅支派的叫沙法， 就是审判，沙法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审判或者判断的意思。犹大支派是加勒，加勒这个意思是有才能全新的这个意思。在这里读一点他的情况。何西俄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拯救的意思，耶稣雅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或者说耶和华是救主。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 Joshua， 但是到新约里面就是耶稣，新约的希腊文就是耶稣，所以耶稣这个字和耶稣呀这个字它的意义是相等的啊，相等的。现在我们请读出埃及记十七章，我们先读第八节。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八节，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除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人与弗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人与弗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这个就是约书亚。当时约书亚这里记载他还是一个少年人，那么等等我们还要继续读他的，他还能够征战，我们知道是要打仗就是二十岁能够征战的这个年龄。最后他是把亚玛利的王和他的百姓都杀了。我们在读出埃及记十七章的时候，我们说过亚玛利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代表好战啊，这种人是喜欢打仗的，好打仗的，这是亚玛利。亚玛利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靠自己的力量，或者叫做劳力啊，靠自己的力量来打仗来征战好战的。亚玛利这个字在属灵的意思上就是代表我们的肉体，我们在这出埃及记十七章说过是代表我们的肉体，我们都是靠我们的肉体来征战，靠我们的肉体来劳力，就是来守律法吧，这是亚玛利的意思。所以要和亚玛利人征战的意思就是要和我们每个人的肉体征战，和我们的肉体征战。这是第一处我们看见了约书亚他听了摩西的话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出埃及记的 二十四章，十二节，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的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请你注意，这里上去的不是亚伦，而是约书亚，是帮手。因为约书亚怎么能够做帮手摩西的帮手呢？因为约书亚能够征战，他肯征战。亚伦是一个不肯征战的人，所以摩西和约书亚上了山顶，地下就做金牛犊了，亚伦就做金牛犊了。所以我们这里看见摩西把约书亚就带上了神的山了，他是摩西的帮手。我们再请读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五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那么我们知道这两块法板就是十条诫。十七节，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好了，我们看见二十四章，约书亚和摩西上了神的山，这里就下山了，也是和约书亚在一起上山的，一起下山。那么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给我们看见约书亚的情况。那么今天我们读到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约书亚就被选为七十个长老中间的一位，把摩西的灵分置在他身上，将与摩西的灵分置在七十个长老中的一位。又看见在十三章里面，他就是窥探迦南地的探子中间的一位，就是约书亚。那么我们在申命记里面，我们更看见约书亚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这个人。请我们读约书亚记的对不起，先读民申命记的第一章，三十八节，事后你论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就是以后神就要摩西把带领以色列人责任交给约书亚。那么这里看见约书亚这个当时他是服侍摩西的人，他是摩西的帮手，圣经里告诉我们。 那再请我们读《生命记》32章。44节，生命记32章44节，摩西很嫩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歌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因为神已经告诉摩西要把摩西的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个责任是交给约书亚了，然后约书亚要带领他们过去。这个再请我们读《生命记》的31章，《生命记》31章第1节。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好了，这是约书亚。第7节，摩西照料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人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面前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所以到了32章，摩西做了一首诗歌的时候，然后是44节，他就和约书亚一同去将这个歌里的一切话讲给百姓听。好，最后摩西死了，约书亚在约书亚记里面，他就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了。好，我们在这里读，我们把这个约书亚的和摩西的这个关系和神的拣选，因为把降于摩西身上的灵是分赐给约书亚了，我们在这里把它交通了。现在我们再回到民数记的13章，第9节，属便雅悯支派的有拉夫的儿子帕提。帕提这一个字在属灵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逃离的意思，逃离啊，我在讲义上都写了。下面希伯伦支派的有梭底的儿子加迭，加迭的意思就是神的军队。11节，约瑟的子孙属马拉西支派的有苏西的儿子加底，加底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幸运。12节，属丹支派的有基玛利的儿子亚米利，亚米利的意思就是神的百姓。属亚瑟支派的有米迦勒的儿子西铁，西铁的意思就是隐藏的。属拿弗他利支派的有伯西的儿子拿比，拿比的意思是保受保护的，或者也可以把它翻成隐藏。最后一个15节，属加德支派的有马基的儿子旧利，旧利的意思是神的威勇。好，这里就是12个支派的名字。现在在第2部分，我们要交通，就是窥探这个字，在属灵的意思上， 就是神要让我们先看见，有许多的属灵经历我们还没有经过以前，神要先让我们看一看，然后才让我们去经历。这是我们的经历上都是这样。一个人没有爱心吧，好了，你觉得爱心很重要，神就给你看一看什么叫做神的爱，然后啊，你就觉得我很需要有神的爱，不是要人的爱。因为我们知道爱这个字在圣经里头有两个字，一个是神的爱，一个是人的爱。人的爱是属于感情的，我们人和人之间很容易用自己的感情去爱，感情去说话，用自己感情去做事情，这都不是出于神的。所以有一天当你完全用你自己的感情在那里做，神会给你光照，让你看见你这样做是错的。是先让你看见，你看见了不等于你就有这个经历了，但是看见以后你才进入到经历里头去。我在这里再举一个姊妹的见证。这个姊妹是为神做了许多的功，病入以师母，她是神大用的一个人，但是他为神做了很多功，拯救了许多人，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去传了道，他自己觉得他做得很不错了，那就自己觉得很好了，主啊，他在神的面前很有功劳了。可是有一天神就在光照的里头给他看见一个异象，看见什么，就看见了一堆破的布，不能用的布摆在他的面前。他就问神是什么意思，神就说这就是你所做的功，你以为做的很好的功，实际上一堆破布是神不能用的。那也有人得救啊，有人得到帮助啊，为什么没有用啊？神就是说这一个是你所做的功。神要他先看见一个他自己的不够，看见一个他需要改变，这是先看见，然后病入一师母就进入到一个很深的属灵的经历里头去了，属灵经历去了，他这个人完全改变了，和他以前和以后完全改变了，不再是这个人了，这是进入经历。所以有的时候神要我们进入到任何一个经历以前，甚至要先给我们看，然后我们才去经历。现在请我们读一点亚伯拉罕的事情，请我们读创世纪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十四节，挪得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看到没有，这一块地神要赐给亚伯兰和他后裔的。我们知道地是指的属灵的产业，圣经里说的地是指的属灵的产业来讲的。什么叫属灵产业？圣洁属灵的产业，忍耐也是属灵的产业，爱也是属灵的产业，这都是属灵的产业。我们要继承的是属灵产业。神要把这块地给亚伯拉罕以前，神要亚伯拉罕先看，你看到没有，往东西南北观看，要你先看。基督徒当他一看见神要他给他看的这块地，神给他看的这个属灵产业，他里头就有一个渴慕。当你看见甘夫人的经历，你就有一个渴慕，哎呀，我何等盼望成为甘夫人那样的经历啊，那么你有一个渴慕，你有渴慕， 这是只是让你看见了，但是你还没有进去。然后神第二步，神在你有渴慕了，你愿意了，你祷告了，你追求了，神把你带进去了。那么所以在创世纪十三章十七节，你起来纵魂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你看到没有，第一个是让他看，第二个要他走啊，走就叫经历嘛，走了才是你的，看只是信心看见了，对不对？从信心来看见只是你的，但是你还没有找到，走了就对了。所以亚伯拉罕要把纵魂走遍这地要花时间的，看举目东西南北观看一下就看完了，但是你要走要花时间的。你看我们读亚伯拉罕，他整个他在迦南地的日子里面，你看走了好多地方啊，走了好多地方，这是经历了。所以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神是先会让我们看，然后再让我们去走去经历。这里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就是约书亚记的，往后面翻，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三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俩。这里是说脚掌所踏之地，什么叫做脚掌所踏之地？就是亚伯拉罕要纵魂起来走遍，那就要走啊，脚掌所踏的地就是走，就是经历了，走就是代表你有经历，走就是代表经历，你要脚掌走遍这个地。以色列人没有进迦南以前，没有走遍这个地以前，这个地还不是他的，你必须走了以后才是你，因为走就要征战嘛，征战首先要和亚玛力人征战，和你的肉体征战，打你的肉体，这个就叫征战，这个就叫背十字架，这个就叫舍己。没有十字架，没有舍己，你就没有办法说我有属灵的经历了。好，因此我们从这里我们看见，神要以色列人先窥探那一个地，要先给他们看，然后才让我们脚掌所踏之地，就是给赐给你们了。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福气是神给我们的属灵的福气，那这个福气怎么办呢？要在十八节里面，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的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看，要照明你的眼睛，要你眼睛先看哦，对吧？你的眼睛照亮了，你就看得见这个属灵的福气有多大，这个基业有何等的大的一个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就看见。神是一定要我们先看见，看见以后 然后我们就要去征战。所以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就要打仗了，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就要穿上全副的军装了，你看到没有，去打仗了，打仗你才得到这一切。这是脚踏脚掌所踏的地，你就要去走啊。先是让你看，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就看看了不想走了，因为十字架太重了吧，舍己好难哦，肉体对付毫不容易哦。好了，你不愿意，好，不愿意，那么就跟以色列人一样的，可能在旷野要四十年了，最后倒闭在旷野，可惜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当神把让我们看见了我们前面的盼望、荣耀和神给我们的基业，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祷告，主，求你给我力量，让我能够走上去，让我不要怕任何的困难，让我能够做一个设计的人。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祷告。好，我想这里就给我们一个窥探，为什么要他们先去窥探，圣经里给我们一个原则，神都是要向我们先看见，然后我们才能得着，才有属灵的经历。现在我们要继续读十七节，民数记十三章的十七节。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的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图是肥美是极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下来，那是这是葡萄出熟的时候。神要他们去窥探的要求或者要看什么，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看那个地，因为我们讲的地是属灵的产业，一定要去看那个地，牛来与蜜之地，好不好？这是要我们去看，也是要以色列人去看。所以这里讲看那个地是好是歹，是九节，好歹，这是要去看了。第二，在看这个地方面，还要看它的土质是肥美的呢还是瘠薄的，你要去看。第三个，要看这个地上有没有树木啊，有没有树木。如果是牛奶与蜜之地，这个地是蒙神祝福的，那是应该是有很多的树木的，就是山地也有很多的树木。这是神要他们去看，看地这一方面要看的。另外一方面要看其中住的居民，现在还住了很多外邦人在里面，你们要看看这些外邦人他们是强还是弱，十八节，是多还是少，你们要去看。还要看他们所住的是营盘，营盘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军队，他们是不是也是打仗的军队，或者是有坚固的城，他们修了城，很坚固的城，要去看这一个。这两方面都有属灵的意义，土地看地，地是代表属灵的产业，属灵的基业。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你看到没有？温柔是一个属灵的产业，这种人他们要承受土地。土地的意思就是代表属灵的产业。那么我们再读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你看这里有温柔，温柔节制，温柔的人要承受土地。因为它是一个属灵的产业。那请我们再读一点诗篇的37篇，旧约的诗篇37篇。29节，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你看，你是个义人，你要承受地土，神是应许的。所以地土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属灵的基业。9节，诗篇37篇第九节，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并承受地土。11节，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你看没有？谦卑人、义人、等候耶和华的人都要承受地土，都要承受地土。好，所以土地这一个意义就是属灵的啊，土地这个字的意义就是属灵的基业的意思。我们再请读罗马书第4章13节，罗马书第4章13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指着我们属灵的后裔，我们要承受世界，那就是说天国有一天要在这个地上啊，要在这个世界上。天国在地上，不是只是在天上，在地上。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1000年，就要承受这个世界了。所以第一个是要他们去窥探的，就是看这个地图，就是他们要承受的属灵的基业，要给他们看见地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去看见居民，还要看看居民，居民住的是什么地方，要去看居民，这是第二个。看居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看环境。地土是属灵的产业，居民就是你要进去的这个环境了、啊、 不只是地图的问题了，你要接触一些人一些事一些物，那是环境了，环境了，环境就包括人包括事情包括东西，人事物就包括我们的环境。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接触很多的人，家里的人，接触这些人，这些人不一定他说的话使你满意，他做的事情不一定使你高兴，不一定合你的心意，可能很多东西都是跟你的相反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这个环境是神给你预备的，神给你预备这一个环境，这个环境的目的，神就借着这个人来雕刻你，借着这个人用十字架来打你，让你去背这个十字架，借着他来改变你，是借着这个人，借着事，我们要遇见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啊，不顺心的事情，这些事情的目的，最后神是要借着事情来改变我们，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去。啊，基督徒开车，车子出了问题了，撞车也好，车子出了问题也好，你请你记得，这不是偶然的，这就是神给你预备的环境，这个环境要来改变我们。所以你一发生问题，你要去问神，到底神这是什么意思？神啊，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要去看这块地的时候，也要看当地的人，因为他一定要和这些人打交道啊。这个环境是神预备的，人事物都是神预备的，所以要看这个环境。很多的环境不如我们的意义的，但是这些环境对我们有好处，就是看你顺不顺服。所以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基督徒所有的环境是神安排的。你没有信主以前，你的环境我们不敢说神的安排，但是你信主耶稣以后，你的环境一定是神的安排，无论大事小事神都要管，神要管，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就是要管在每个基督徒的事情上。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讲，保惠师要在凡事上教导我们，要教训我们，凡事大事小事圣灵都要说话，都要教导我们啊。这一个就是你有没有听见神的话，要回到里面去。所以一个聪明的基督徒，你碰见了难处，碰见了不顺利的环境，你就回到里面去问神，神为什么我遇见这件事情，让我安静在你的面前，不用我的智慧聪明来处理这些事情，让我顺服下来，接受你的带领。这是聪明的基督徒一定是要走这一条道路。好，我们再读民数记的十三章，第二十节，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极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进来，那是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放开胆量，胆量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刚强。神就要这些探子不要害怕，神既然给你们权柄去窥探去考察，你们就去考察吧，你们靠神的力量坚固去把那里的果子带些回来，因为那个时候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去看看那个葡萄是不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个葡萄是大是小是甜是酸，你都要看看，然后带点回来给以色列人看，这神告诉他们。 那么下面我们再读第二十一节，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了利禾，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在那里有亚拉族人、亚西曼、士塞、达麦。原来希伯伦曾被建造比埃及的所安早七年。他们到了以斯格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二十四节，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做以斯格谷。那么现在他们的路线是怎么走法？刚刚我们是说神要他们看那块地，要看那个环境，那些人现在他们怎么走法呢？他们呢是从寻的旷野到了利禾。寻的旷野是在南方啊，迦南地的南方，寻的旷野是南方。从寻的旷野到了哪里啊？就到了利禾。利禾是在迦南地的中部，利禾是迦南地的中部，然后再到哈马口，哈马口是迦南地的北部。所以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中部，再到哈马口。他们出来的地方是从寻的旷野开始，所以二十二节说他们从南地上去，要经过利禾是中部，再到哈马口。二十二节说他们到了希伯伦，希伯伦是南地的一个城市。希伯伦，希伯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联合，我们在创世纪已经读过了，这个字的意思是联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在住过希伯伦，代表他和神的联合。现在请我们读创世纪的十三章。十八节，创世纪十三章十八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十七节是神要他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十八节亚伯兰就开始走了，第一步走到哪里？希伯伦，那就是和神联合了。神先让他看，然后让他走。一走，基督徒你一看见神给你看的属灵的产业，你一走，你一顺服一走，就是和神联合，他就到了希伯伦了。所以亚伯拉罕是先就是到希伯伦和神开始联合了。这是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说过。那么我们再请读创世纪三十五章二十七节，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居住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好，你看希伯伦是亚伯拉罕住过，和神有交通有联合。以撒，亚伯拉罕儿子以撒也和神有联合。现在雅各怎么样？也和神有联合。所以一个基督徒以属灵生命的长进，就是要进到与神联合去， 今天有好多人是和神真正联合的。这里我们看见联合很重要，请你注意这个基列亚巴，你不要忘记了，希伯人又有一个名字叫基列亚巴。基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城。